感谢神啊，又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能够来啊跟大家分享。我也是说，每一次的分享对我自己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今天我来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题目啊。要是在过去的几个月甚至半年之前来分享这个题目，可能会非常的困难。我也是非常的这个谨慎啊，经过很多的祷告，然后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盼望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也是在这当中学到了很多。我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在我们今后的一生当中来走在你的真光当中，那成为你的荣耀，来见证你，荣耀你。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常常失去自我。原来我们有自我，现在我们自我也没有了，我们有的时候失去了方向。我们真是盼望主，今天你就在这里用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在我们今后的这个道路上，直到我们见你的那一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比拉多问耶稣。因为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大家知道比拉多是谁啊？比拉多就是当时的罗马的巡抚，是等于整个犹太全地都归他管啊。要就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 Virginia 的州长啊，我们的州长，他有这个权利，他有这个权柄，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判断。那么他们这个犹太人把耶稣带到了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查了半天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因为耶稣真的是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法律的事情，更没有做过，当然也没有做过违反神的事情。所以比拉多看了半天找不出原因，他就说把他放了。犹太人说不行，不能放。所以比拉多来就问耶稣了，说这样你是王吗？为什么他问这句话呢？这句话有两个层面上意思。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王，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就是造反了，就相当于是说现在州长来了，说你是我们这里州长吗？你说我是，那你不是造反了吗？对不对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耶稣说我是，他就是造反了；如果他说他不是，那又属灵的层面里面更有一层意思，是他们不懂的，我们知道的，是不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刁钻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首先耶稣很巧妙地回答了他，说你说我是王，然后我为此而生。因为你说了，所以他是用语言上来不让他抓到把柄。他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的，我就是天父上帝派来的，我是他的儿子，来到为此来到世间，我就是要做王掌权的。我要是成为，希望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王，是不是？我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人就听我的话。我是为真理做见证。他说真理做见证是谁？真理就是上帝。他说我是为上帝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人，凡属上帝人就听我的话。这个和他讲的这个王又有一样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人不听王的话，你不听王的话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是不是？好，那在这里比拉多说什么呢？那么大家都知道比拉多是这个巡抚，对吧？总督，总督在他来讲，我想比拉多年纪也不是很大，从这个我们看到的历史书籍上或者这个影片上，我可能没有准确的资料，我想他不是个七老八十的人，他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是年轻有为人，他不会成为什么，成为总督，不会成为那个那一地是整个罗马帝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是吧？或者整个这个犹太全地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说真理是什么，他这句话说完了以后他没有说任何话，没有说任何话。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了一句几乎是调侃性的意思，就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又有什么意义，在我来看我就是这个地方的王，我对真理不 care， 是不是？所以他说了这话又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有什么罪来。但是最后他做了什么呢？他是把耶稣基督让罗马兵丁，让成全这些犹太人的这个意愿，去钉了十字架。所以实际上他是既不 care 真理，或者是他知道真理他也是抵挡真理，是不是？所以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讲的这样一件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拯救我们，但是他被钉十字架。而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一个审判，这个比拉多这样一个有权有势而且是年轻有为的这样一个总督，他面对真理他回答了这句话，真理是什么。那后面约翰福音八章就是前面了，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就是对他的信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看一个门徒是不是真的是门徒，就看他是不是遵守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在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知道是真理，今天我们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free set you free， 得以自由。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这个主日学的问题，儿童主日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正确的答案，作为基督徒你的余生应该做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剩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就会做什么。那么我们一生是做什么呢？我们通常讲荣神益人，是不是？我们荣耀神，我们能够对周遭的人有帮助。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应该是益人荣神，而不是荣神益人。荣神的目的不是益人，益人的目的是为了荣神。所以益人荣神是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答案。但是我请问大家，如果你不是认识这位真神，你不认识这位神，也不知道这位神的作为，他的道他的真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也不 care， 不去追求，像比拉多一样，真理是什么？我们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荣神益人吗？我想这个问号是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very big question mark， 对不对？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太太一句告诫，叫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声音不要太大，因为声音大了以后就显得好像振振有词啊，有的时候会引起反感，是不是？我也真的是提醒自己很温柔的讲今天的这个道啊。我想换位思考一下，大家都对中国的孔子很有这个敬畏之心啊，尤其美国人可能对孔子更加的是敬畏，所以我们曾经或者现在还有很多孔子学院啊，很多美国人都趋之若鹜，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像带着一种敬虔的心去看孔子先生。我们暂且不讲这个对错，我想问你，如果你对孔子一无所知，你对孔子所说的这个三字经，他的儒家儒学的学说一无所知，你能够代表所谓的中国人，我们去彰显这个中华瑰宝的荣耀吗？你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除了我们这个一张黄色的面孔，中国人的样子，人家看到，哦，这个人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他一定是对孔子很。老实说，我是一无所知，我不能荣耀孔子的名， 我不能荣耀孔子名。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就很明白了，一定要明白神的真道，一定要认识神，你才能彰显神的荣耀。那我这就回到现在社会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很多属灵的事情，可能有些事情看上去不属灵，但是是属灵事情的彰显。我们如果不明白，不确定，对将来的也不确定，是不是导致你现在的忧虑？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特别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困扰，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我现在已经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了。我走进男厕所，突然出现一个女孩子；走进一个女厕所，突然看到一个男孩子长相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话说错了，就可能被认为是性别歧视啊！如果我对一件事情说话一不小心，就受到这个取消文化的这个影响，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没有确定了。你知道，我们的焦虑是来自于我们的不确定，对将来的不确定，对自己位置的不确定，对真理的不确定。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胸有成竹好像罗马人对这个也是很有看见的。他们觉得他们的心是在这，他们的灵是在 chest 这是罗马人认为心是在脑子，这灵是在 chest。 他说你对这件事情，对任何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自己的灵里属灵里面的看见的时候，你 you have no chest， 你就没有 power， 没有 strength。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所以对于真理，我们要谦卑的心来判断，来判断是非对错，和我们英文里面通常讲的叫 judgmental 定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努力的谦卑的学习，对这个世上的是非对错有判断，是需要的，是需要有判断。但是这个判断之后，对别人所做的行为，被别人所持有的看法，是不是要带着一个定罪的心态去来讨论呢？这是我们所说的上帝不喜悦我们的 judgmental， 不要我们去为别人定罪。一切事情在神的掌控之下，由神来决定。你可以为他祷告。那反过来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一个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那传福音是不是要把真理传给别人呢？是。如果你不把真理传给别人，你就谈不到传福音。那这是不是把你的价值观传给别人呢？是。是不是把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呢？不是。我们不是要强加给别人，而是要把真理要传给别人。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是我们需要真理，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观传给别人，但是我们不要用强迫的方法，不要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或者错误的行为，甚至违反上帝的这个旨意的行为，去做那个我们觉得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有关的事情。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因为别人有明显的错误，或者我们觉得他是明显的错误，我应该这么讲，谦卑的应该讲，我们觉得他是明显的错误而愤怒。我们通常讨论政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说教会会变成不和谐，会教会变成纷争，会变成分裂。这个当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自我比较重，对真理的认识了之后，然后变成了一个争吵，变成一个愤怒。我们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说，雅各书1:20说，因为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要有温柔的心去做下面该做的事。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 truth， 在英文叫 truth， 就是真理。还有一个意思，英文里面我们通常把它放在一起谈了，就是真实。真理和真实两件事情，我们把它分开把它放在一起，有的时候混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真实，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做的一件错事，这是真实，是不是？但这个是不是真理，然后不一定是。但是要想应用真理，必须要知道真实。如果不知道真实，我们通常会谬误，会谬误。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 如果我们打开字典去找真理的话，就是反映现实的道理，是永不改变的反映现实的道理。后来有人就变得不是了，就变成了是真理，就是随着你的意识去改变的。今天我可能觉得是这样的，可能过了20年，过了100年，这个事情就是相对的了，这是真理。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看，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属神的正确的道理，是不是？是永不改变的属神的正确的道理，也就是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件事永不改变，神创造生命不改变，神创造的性别不会改变，神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是真，这是真理，这不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不会因为说社会进步了，同性恋就是一个风俗了，就是变成和正确的了，不是这个行为不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就不是罪了。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明白、把握、追求真理。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行为上应该怎么样？我今天不讨论，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思想。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领到你的。我今天打开一个放到我们家门口的一个报纸，叫 American Independent， 这个报纸。就讲到今年我们的州长的选举，两位州长候选人在这里，他的题目上面讲 Texas abortion ban raises stakes in Virginia governor's race， 啊，讲到说德州现在对堕胎有一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使得我们怎么样，使得弗吉尼亚州长的这个竞选的这个重要性更加体现出来。好，后面然后讲了说是不是要 early person voting， 啊，这个 topic是一个 topic， 还有一个 House Republican refused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bill， 是不是要把政府印大量的钞票去做很大的基建，这个事情，这个是又是一个好像似乎是和我们属灵没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在这个上面我们要去思想。我没有说是谁对错，也不是说我要站在哪一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就有一个竞选人是这个Young King， 就是这个共和党的竞选人，他说比较严格的这个堕胎的这个反对堕胎的这个法律可以是对弗吉尼亚是合适的。后面还有一个关于这个 Biden 的 tax cut 是对中产阶级有帮助的，减低中产阶级的这个税的。好像有这个当中有贫富的问题。还有呢这个把这个德州不再有州税，就是收入税、所得税，去掉所得税，对于德州的影响是什么样？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变得不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是不是？你可能说，今天这件事情，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了解它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但是，我想，如果你有的时候是逼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得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比方说你的孩子要去上学，在学校里面会遇到关于我讲的性别的问题，你的孩子要去上学，他的教育课本当中讲的某些内容你是不是赞同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出现出来。那么我讲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们不讨论具体的行为，我也不讨论你今天去怎么样去 vote， 我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是讨论你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想。那为什么想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意念的重要性，我们心的重要性。因为箴言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对很多事情你可以不 care， 你可以不去想，对你是有影响。你去想正确了，对你有好的影响，不正确了，对你对他人可能有负面的影响，非常重要，和我们这个价值观直接连在一起。我们这一生我们该去怎么过，剩下的余生我们该怎么过，我们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在这里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好，我跟大家第一要分享的真理是什么？第一，神是真理，神是唯一的真理，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把握的，不是人。我们不要去看一个人他所支持的政策或者他怎么样，我们就来做，以此来做唯一的确定，而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唯一的真理。我们要努力地去明白神的道，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行的旨意，站在真理的这一边，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他直接地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教育现在越来越倾向，因为有人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可以讲创造论，对不对？讲有这个智慧的设计，甚至都没有讲创造论，只是讲智慧的设计，这样子的事情不可以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来教育。在学校里面不可以讲到上帝，上帝不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学校里面都不可以提到上帝，因为提到上帝对其他的宗教不 fair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慢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美其名曰说是科学，因为科学是他们的上帝，科学是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上帝，这是变成了现在的这个趋向。所以我们现在若谈到这关有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变成了落后的标志，变成了反科学的标志，变成了退步的标志。还有一个谬误，认为我们人类总是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进步，这样的一个观念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去审视的。我不是说人类不会进步，人类是会进步的，但是我们要回头去看什么样的进步，是以什么样东西来做标准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今天坐火车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不像我以前，我去看我父母亲的时候要坐三天四夜的火车，现在变成了只要坐一天半的火车，那就是真的进步吗？我要问真的进步，不是说这个技术上不是进步，但是我们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常常忘记这样子的标准。在我们看，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们的神，是创造这宇宙万物自有拥有的神。我们不是以人的标准来做标准。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妇女怀孕了，她就去做了产前检查，做了产前检查之后，这个超声波的医生跟她讲，我好像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图像上这个胎儿有残缺。那么这个妇女是当然是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焦虑，对不对？非常非常焦虑，应不应该去堕胎，这个问题很现实。那你问我怎么看呢？我告诉你，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就看见很清楚，我觉得我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我是学医的。这个堕胎，这个残疾的儿童啊，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又漂亮又美丽又聪明又活泼啊，智力完全没有问题。你问我的回答一定是堕胎啊，一定是堕胎。那个时候我还甚至有一个更加高尚的理由。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理由，这个胎儿生出来对这个家庭造成多大的负担啊，是不是？对家庭造成多大的负担？还有这个胎儿生出来以后对社会造成多大的负担？这是我们当时的看见，这就是当时的看见。现在认识主，我对生命有了不同的看见。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我不是说那个胎儿残缺不会对家庭造成负担，不会对社会造成负担，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社会这个父母有没有这个权利决定这个胎儿的生命？问的是这个问题。胎儿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胎儿是从受孕的那一刻，它就是一个生命。神又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我们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就很明白，我们就很明白。但是我们是不是明白，假如这个胎儿生出来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主你的神，且要爱人如己，需要帮助那个贫穷的，帮助那个软弱的，帮助那个疾病的，是不是？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再回去再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答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我们不知道这个残疾的孩子将来会对这个家庭，会对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祝福，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励志的 YouTube 啊，或者文章啊，上面有很多残疾的人对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对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祝福，原来一个要破裂的家庭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就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讲，有一对夫妇，他和另外一个一对夫妇，他这个两个窗户是看得见的，他说他们这对夫妇两个很恩爱，但是突然他看到对面的那对夫妇非常非常恩爱，他们就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嫉妒，甚至后来过了一阵子突然发现他们变得不一样了，到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太太怀孕了，因为残疾的什么缘故，后来这个他们就是分离了，因为信仰上不一样分离了，这个完全没，就是后来就是离婚了。所以这对夫妇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原来他们嫉妒别人的事情，他们在他们自己身上原来有很好的事，这他们才真正的认清了自己。所以我就在这里讲，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孩子对社会的祝福，这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不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决定的，甚至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个检查是不是100%对的。我们的钟辉弟兄今天不在这，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我今天也就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 Kevin 在江英怀孕的时候，他们是得到的医生的这个消息，说是这个孩子是有残缺的。他们当时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决定，就是决定把这孩子留下来。所以现在 Kevin 又健康又活泼又聪明，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要有更深的这个思考。第二，真理是永恒不变，是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人因为事因为你的认识就有所改变。诗篇第1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今天把这段给大家读一读。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讲到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唯一，因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以神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如果要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理，我们可以去用一个标准来去看定，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随着年代的变化发生变化啊。比方说同性恋这件事情，比方说这个变性人的事情，你要在几年前几十年前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看见不一样，现在可能这个看见又改变了啊，甚至基因测试出来了，然后现在有人就是所谓的科学家说，这个同性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基因当中有一段基因片段缺失。我听到很多的这样子的说，甚至有人就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谎言。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谎言。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谎言？因为我是做基因研究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很少有几个基因缺陷的疾病我们知道是基因造成的，还有一些肿瘤是多基因的这个变态变，就是变异，就是因为毒 因为这个 toxin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导致了这些基因的变异加在一起形成了肿瘤，这是有证据可以选。但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就是像同性恋这样子的复杂的行为，说是一个基因的缺失所导致的，这个是没有科学证据。我可以说绝对是没有科学证据，因为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事的话，这个人应该一定得诺贝尔奖。我可以怎么样，一定会得诺贝尔奖。没有这样子的证据，没有证据。因为包括James Watson 这个人是个所谓的科学家，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发明这个 DNA 双股螺旋，是他发现的这个人。他认为黑人和白人和白人的这个智商和黑人的智商是基因决定的。你说他是科学家吗？他有这个证明吗？他没有证明，他因为这个被 Cold Spring Harbor 开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科学家。他是发现 DNA 双股螺旋的人哦，双股螺旋的人哦。所以大家要明白，谬误真理，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不因为所谓的一个科学的进步，真理就会被改变，不会被改变。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处都讲到，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不能废去。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谬误，别人也可能也会有谬误，但是不因为我们的谬误，真理就会改变。这也是让我们今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大家都要知道，要吃一个定心丸，你要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现在对于堕胎这个问题会有争论呢？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属于真理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热衷于这个讨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如果这个讨论能够破，真的能够导致我们教会的四分五裂的话，也是要仔细去考量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又要想一想，这件事情上的焦点在哪里？焦点就是选民权利，这是第一。第二，站在一边的人认为这是生命的创造，是神的创造，不可以随便去掉。另一边的人说，妇女有妇女的权利，所以我要坚持妇女的权利，以至于去吃掉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真理的讨论，这是一个真理的讨论，绝对是真理的讨论，我们不能够有含糊的。至于我怎么做，那是我今天不考虑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有个清楚的看见。有人说心跳是一个标志，所以德州这次讨论的这个堕胎法，就是六周以后有心跳了就不可以堕胎，就是非法，在这之前就是可以的。我和朱牧师有过这个讨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的真理是永恒不改变的，这个和心跳不心跳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心跳它就是生命，没有心跳它就不是生命。如果是这样考虑的话，那下面就可以问了，它有没有意识呢？你怎么知道胎儿有意识呢？那么有意识就是生命，没有意识就不是生命，是不是？所以这个讨论就是回归到上帝。上帝怎么说？你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你在阴间被造的时候，我都已经早已认识你，而且是早已认识你啊，不是说母腹里面你造出来那一刻就认识你。上帝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想当年，不是想当年，我不知道，这是我听说的。我是1959年出生的，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所以我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永恒不变的啊？我现在讲，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是被打成右派，她是精力憔悴，没有，你想想，假如今天我被 UVA 开除了，我的太太在怀孕，我们没办法养育。培养这个孩子了，而且还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想法是自然的，因为她也没有信主，她是很自然的堕胎。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就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但是想当年二胎是罪过，你怀孕了二胎，你如果想要生下来，你这是罪过，你要逃的，对吧？超生游击队大家都看过那个喜剧嘛，对不对？超生游击队的喜剧，对，那是天大的罪过，可能倾家荡产， 你可能就是彻底的明白胜利，胜，对不对？家破人亡都有可能，甚至有的是被抓着去逼迫流产。但是我现在问你，如果现在你在中国，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怀孕了，你到医院去流产，政策是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政策一定是鼓励留下来啊，第三胎也留下来，是不是？这就不是真理，怎么呢？这个就会改变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了，这是改变的。什么流产是合法的，流产是鼓励的，现在变成不鼓励了，这些都是在改变。但是我们要回去看的是神创造的生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可能有人说，哦，当初就是没有基因测试啊，就是有超声波测试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医学进步了，是不是？然后现在又有基因测试了，有一个公司，我大家劝大家不要上当受骗。有一个公司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测基因，你可以交一千美金，我帮你测基因，你的所有的疾病我都可以告诉你。那是巨大的谎言，那是巨大的谎言。他可以告诉你基因顺序，但是不可能告诉你的所有的疾病都知道了。所以诗篇在这里说，139篇15-16章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你看，在神的眼睛里面，这是大卫说的，我的形体不向你隐藏，也就是神是看到所有一切。最后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册上了。所以你看，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对于生命的这个敬畏，这是从生到死。所以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我们的生活担忧，为家庭担忧，为工作担忧，最后我们最要担忧的其实是我们的死，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今天年轻的人坐在这听的时候，好像这跟我无关，像我这个年纪长一点的，我就想的比较多一点，年纪比我更长一点更要想的多一点。我们面对死亡去怎么面对，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去把我们的生命去掉，这是大家要讨论的，又是一个热点话题，是不是？我有个小姑姑，我的小姑父得了中风，躺在床上，后来就变得越来越不行，最后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只有呼吸、吃饭、拉屎撒尿，什么也没有。我的小姑姑照顾了他10多年。我小姑姑虽然现在还没有接受信主成为她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因为我的奶奶是基督徒，所以她从小也受到这个妈妈的影响，所以她就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我小姑父活一天，她就照顾他一天，一直到十多年之后，我小姑父去世。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更是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个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你能来决定。所以有人讨论说，心跳是生命的决定，意识是决定生命的，没有意识了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人家在讨论的时候，人家说，如果你今天躺在床上了没有意识了，我可以用刀来杀你吗？可不可以？你今天睡觉你也没有意识，你就睡着了，我可不可以杀你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真理不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第三点，真理是善良的，不是邪恶的。真理是善良的。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些表面的现象迷惑了。真理不是邪恶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使你们有盼望。有盼望是有盼望的意念。真理不是邪恶。如果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邪恶，是不是真理，你就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听说 这样的事情还常常发生，有人拿枪去把同性恋的人打死，他的美其名曰，他说他是在犯罪，同性恋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要彰显神的荣耀，我要用枪去把他打死。大家明白吗？明白不明白？或者是做其他的举动，扰乱别人的生活，扰乱别人的这个工作等等等等，歧视别人等等，这个当然就是我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拿枪。大家明白不明白？清清楚楚，这个地方它不是邪恶的，神的意念不是邪恶的，是平安的意念。我自己亲身最近遇到这样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分享。我对打 COVID 的疫苗有一定的看见，我对这个打 COVID 的疫苗的看见是这样子：第一，谁是研发这个疫苗的最早极力推行这个疫苗研发的呢？不是共和党，不是这么两党的问题，是 Trump 当时他也极力推行的。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力度去推行，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说是在他执政的时候，这个疫苗研发出来，所以不存在这个两党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针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是一个病毒性的传染疾病，就有点像这个感冒一样，重感冒一样，比重感冒严重，对很多人来讲是威胁生命。这个疫苗有多大的效用？现在知道有一定的效应，有一定的效应，不是没有效应，有帮助。长期的效应是什么？非常的 questionable， 非常有大的问题。长期的效应，长期的副作用更不知道。短期的副作用，有些人会导致心肌炎，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真实。最后，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人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觉得我们现在发现了 RNA 疫苗，我们很快地研发出疫苗，现在这个病情又发展得这么严重，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实施这个打疫苗，强制所有的人打疫苗。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是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它的有效性，它的安全性，它研发出来对什么人最有帮助，最后是不是应该强制性的让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让一个人失去他的自由，去强制这件事。我自己遇到这件事， UVA 给我发了 email， 虽然我是这个终身教授，他不应该可以 fire 我，但是他跟我讲说，你如果不打疫苗，你就可能遇到行政这个措施，你甚至被开除，就是这样。那我最大的 concern， 除了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最大的 concern 是觉得我们就像建造一个巴比塔一样，我们造一个巴比塔通天，我们现在 RNA 疫苗可以做出来了，我们可以就是这样来做，然后 liberty is not in the consideration， 你的自由，你的那个在神里面的你的看见不重要。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试一试 UVA 到底能够做到哪一步，所以我就给 UVA 申请了以后，我就申请这个宗教的原因，因为确确实实我和牧师和 JPBC 的两位牧师都在讨论当中，在祷告当中，然后就给他们发了，我就说我看身体的创造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应该用我们聪明的智慧去随便的 manipulate 它，随便的改变它，然后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能够战胜这个疫情。我说我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你可以给我戴 N95 的口罩，给我戴 N100 的口罩没有问题，我可以待在家里面不来上班也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但是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拒绝，没有理由拒绝，他给你不给你讲任何理由，就是说你要提供这个宗教的理由，我宗教理由提在当中，他没有给我这个。所以一方面我觉得关于这个打疫苗也在这个当中提到，也在这个报上提到，这个两个竞选候选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一方面说支持人们打疫苗，但不支持强制每个人打，人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 candidate 的那个想法。另一个 candidate 则强调州政府应该强制每个人在公共场所你必须要 给人家看你打了疫苗才能进去，然后强制每个人打疫苗。公司什么超过这个政府讲的超过100人的公司必须要强制每个人打疫苗，但他最后体现的一句话是最清楚的，我要使不打疫苗的人日子难过，这是一个 candidate 亲口说的话，我要使不打疫苗的人日子难过。那么我们判断标准的是什么，就回头再看上帝的真理是良善的，不是邪恶的。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得很清楚。所以提醒大家一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在为政治上做辩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良心去审视，在拷问自己的良心，我们是站在哪一边，我们应该怎么去思想。我们今天还不讲怎么去做。后来我打了疫苗，因为我考虑了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对我不打疫苗也有担心，是不是？也有是好的担心，也有是担心他被感染。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我看到的很多被感染的不是没有打疫苗的人，是打了疫苗的人被感染。就前天我们去参加 pharmacology retreat，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他就是最近pharmacology 就是药理系的系主任给我发了 email， 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 email， 告诉他说我们坐在我们的，他没讲是谁，要坐在前面隔着几个人的那个人后来不舒服，就发现是被感染，他是打了疫苗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打了疫苗，后来我去打了，学校也不来再找我麻烦了，但是我不因为这因此而改变我的看见，不因为我这个而改变我的看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用什么屁股决定你的脑袋，而是要用你的脑袋决定你屁股坐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忘掉了这一点。比方说，关于平等、种族平等的事情，我们在这个美国有这样子的一个叫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对于少数族裔的人，虽然我们亚洲人是非常少数的啊，但是不是少数族裔，不被认为少数族裔。少数族裔人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的考试分数可以不高，他可以上很好的学校；他的考试分数不太高，他可以拿到奖学金。这是帮助穷人的概念，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儿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的这个好像似乎在这个上面不利的，所以我们讨论的问题先把自己坐在那，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政策的对错与否。所以这个是不随着这些改变。讽刺的是，很多事情并不那么样的简单，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倒过来的。比方说关于对疫苗的事情，真正对疫苗担忧的很多人是黑人。为什么他们黑人呢？因为他们有历史缘故，他们曾经被用来做一些疫苗的研究，所以他们对政府失去信心，失去信任，这个是目前的情况。还有我们有些是穷人，他也很害怕，他也不愿意去打，等等等等，这些因素都掺杂在这当中，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概念。我想跟大家今天澄清一下，帮助穷人是上帝的作为，帮助穷人不是上帝，爱是上帝的行为，上帝是爱，爱不是上帝。真实是真理的一个特点，真实不是真理，明白吗？上帝是爱，有人说上帝是爱，所以我们就去拼命的去爱，然后忘掉了上帝，那是一个 idol， 就是一个偶像。帮助穷人，帮助黑人是上帝喜悦的，什么 Obamacare 等等等等，很多东西有些成分是上帝喜悦的，但是那不是上帝。要明白这些道理，要明白这个逻辑的关系，要分清楚。所以圣经当中无处讲到要帮助穷人，帮助软弱无助的，但是大家看到出埃及记23章3节23章6节说，不可在征送的事上偏护穷人，不可在穷人征述的事上屈枉正直。利未记
19章1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势的人。所以真理在哪里？真理不是在贫穷富足，不是在皮肤黑皮肤白皮肤黄，不是在这儿。真正的真理是在神那里，是在神那里。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明白真理。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真理是使人真正的得自由，就是今天的经文，而不是被捆绑。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而不是被捆绑。我们可能真理使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但是不会使我们被捆绑。现在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又是我们州里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大麻的合法。大家知道大麻是一个成瘾性的一个化学的东西，在植物里面有，它会使你成瘾。但是这两派争执在哪里？有一派说我要自由，要自由，他想用就让他用，要自由。还有的时候甚至用一些美其名曰的有医用的效果，大麻确实有医用的效果，有没有？有。我们这个也是真理，要需要知道的真实，不知道真实，我们就可能就真理就被谬误了。大麻是对有医药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用大麻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可以说大麻是非法的，除非是有医用的效果呢？明明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的讨论变成了是，要不就是合法化，要不就是非法化，对不对？所以这是都是一个个的例子。那我就回到我那个小姑姑那件事情，她照顾我的小姑父十几年，最后她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她没有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因为自己的不方便，她去不去照顾他，她去从道德上，从心理里面，她不看重这个生命。现在我的小姑活得非常的自由，因为她觉得她不管到哪里，她都觉得她心底里面坦然，她没有那种内疚，没有那从神那里来，他从魔鬼那里来给他的这个束缚，从神里来那边给他的祝福，他都得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是我们最好的体验。我打这个疫苗，现在我对这件事情我也很有放下，我很有放下。我感觉到为什么呢？我和我的系主任甚至和我们的院长从来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我是信神的，我对神的创造是什么看见，我对疫苗是什么看见，我可以坦诚地跟他们讲，我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是世界上的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政治上我们不要过问，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思想。因为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我想可能有严重的程度不一样，但是都是属灵的征战的在世上的体现。有些事不是很清楚，包括你和你太太吵架都是属灵的征战的体现呀，不要认为那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僵化到那个程度，变成了一个愤怒，以至于我们失去我们自我。最后我们想了几个想法，第一个是神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神和他的道，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阐述的他的道是唯一的真理。第二，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我们看一看彼得前书2章9节，这里怎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一群人，拣选就是特别选出来的一群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祭司就是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的，而且是有君王的尊贵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完全圣洁的这样一个神掌权作王掌权的这一群人。在我们当中神是作王掌权的，是属神的子民。你看，这是把我们基督徒和这位真理的神这之间的关系讲得最清楚不过了。最后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荣神，让我们荣耀他， 让我们去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位神的美德，就是他的荣耀，是要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真理怎么能不去看顾，说跟我无关，我就不在乎，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去想啊，搞清楚了我就想想我自己怎么想的，我家人怎么利益怎么样，我们就去讨论这个真理的问题，都应该放弃，都应该放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几个，神是唯一的真理，神的真理永不改变，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要谦卑的追求真理，持守真理，从心里面开始认识真理，因为认识真理就是永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永生。我们若唱认识，我们口里想我主啊主啊我认识你，然后我们讲的很多都是我们讲叫教会里面的黑话，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属灵的话，最后就以为我们自己认识神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和这个行有关，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们认为自己认识了真理，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我认识了真理，而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在这个事情上好像走偏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们要谨慎小心，用温柔的言语来讨论。这两天我们圣经生活小组讨论了廖中信弟兄给我们分享的一段话，也是圣经上的这段话，是提摩太后书说，当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就是你和你 oppose 你反对你的人，当然在这个地方抵挡你不代表是说他对你的罪抵挡你的，而是说你是站在神的这一面，你都是很清楚很清楚。有些弟兄常常讲，我们有的时候的真理是 partial truth， 有的时候不是很完全，我们要有一颗这个谦卑的心。但是他这里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可以明白真理。所以真理不是靠我们，呀，我声音要小一点，不是靠我们大声喊叫就能够把真理说得明白说得清楚的，是要用温柔劝诫的心，因为神会让他明白真理，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可以得以自由。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理不是因为我们声音大就变成真理，更重要的也不因为我们做错了真理就不是真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最后的一个心路历程。奥巴马选举总统的时候，我是选了他。我为什么选他？其实非常的幼稚，我选了他。为什么说非常幼稚呢？当时我看年轻，口才那么好，那么有魅力，第一个黑人可能成为黑人总统，世界的公义在哪里？黑人的这个权利在哪里？这个黑奴的过去的历史，这个等等等等等等，让我热血沸腾，我最后就投了奥巴马。我相信很多人投了他。我现在告诉大家，我后悔在哪里？我的后悔是我没有去问神的旨意在哪里，我完全没有，完全是靠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出来。等到我后面发现他对男女同厕，对很多有争议的话题站在那个就是另一边的时候，我后悔，我就后悔。但是这个后悔会不会因为我做错了那件事情就改变真理呢？没有改变真理。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一个两党的竞争，两党的在这件事上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是对的，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让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做的不对的。最后神也允许各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相信神还是照样作王掌权。最后我还是想用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章31节来这个结束我今天的讲道。 他在这里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要放下那个焦虑，要知道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神是唯一的真理，真理是永不改变，真理是良善的，真理也是使你得自由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是那样的不配，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但你却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了你的选民，你的子民啊，有那样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啊，真的是我们是如此的感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纷扰，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更盼望神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追求的心，赐我们有对各样事情上的分辨的心，更赐给我们不要有那样这个与神好像是与神同等强夺的这个心。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顺服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话题并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我们更盼望我们自己在今后的我们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啊一步一步的认识真理，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让我们从此能够真的是在走在光的当中，让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我们的生老病到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